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哦，不行，我们要先说节目介绍。好，重新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要笑，我靠！等一下，我的节目介绍录到的都是你的笑声，我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流浪电影学院》。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想和大家一起讨论电影，然后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电影。我们对这个节目的定位不是一个影评节目，只是单单的一个站在喜欢看电影的人的角度来交流电影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电影到底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而艺术的表达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东西。对一部电影，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我觉得不同的理解之间的碰撞才是最有意思的。首先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钉子。流浪电影学院是啥？流浪电影学院是一个超级牛逼的电影学院，然后我在这个电影学院主要负责看管停车场，然后我的名字叫钉子，然后和我们一起录节目的还有石头，石头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可以，这里是石头，大家好，然后我是流浪电影学院的，不是学生，我是那里的工作人员，我平时工作就是帮学院里的那些牛逼的教授学生们点点外卖，因为我知道各种好吃的东西在哪里。然后我的话，我平时也特别喜欢看电影，因为没事的时候就只能去通过电影了解我对这个，对吧，了解世界嘛，因为心里一直有一个旅行的梦想，但是我从来没有足够的钱。对，这就是我看电影的初衷，然后希望在这里也能够吹上几句我自己对电影的看法。OK，
对，不是说看电影的人都通过看电影来逃避现实吗？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路了，比乱搞别的东西要好。OK， 然后今天一起加入我们的还有我们流浪电影学院的没头脑。
对，就是我没有头脑，没头脑，我在这里也无所事事，没有什么也不点外卖，也不开那个不开车位啊。我对于电影也是啊，总是不着边际啊，没头没脑的想着，觉得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就像刚刚钉子介绍的时候说，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理解，我就是想探索不同的方向。这就是我没头脑。
对，我们本来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主创人员，他是橘子皮陈皮。陈皮这两天在外面忙啊，就没有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录节目。
对，大家知不知道深圳有一个神奇的市场，那里住满了仙人，陈皮最近就在深圳的那个市场里面打工。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我们要讨论的电影。我们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重庆森林和王家卫。没头脑，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拍摄背景呗。
重庆森林嘛，王家卫的电影，1994年上映。然后，重庆森林这部电影，它其实拍摄的时间比较短暂，只用了一个多月，然后同时还拍了《堕落天使》，因为当时重庆森林和《堕落天使》是来自于同一个剧本大纲的， 然后原本重庆森林是打算分成三个篇章，但最后呢变成两个篇章，那第三个就变成另外一个电影叫堕落天使。重庆森林大家都会想为什么它叫重庆森林，它其实来自于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它发生在重庆，而是因为它发生在香港这个重庆大厦以及它周围的一块这个地段。然后这个电影呢讲述的是两对男女各自的故事。
哦，对啊，所以说当时王导就是懒得在，就是不忍心把自己写好的剧本丢掉，然后就拆成了两个电影。我觉得当时因为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重庆森林》是我个人可能前五喜欢的电影之一吧。我觉得在看在第二次第三次重新再观看重庆森林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两个故事当中有更多的一个时间还有空间的一个他们会在一起，就是角色会一起出现的一些东西。哦，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呀肯定是会有那种剧透的，所以没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就应该先去看这个电影再来听我讨论，不然我也不知道重庆森林这个电影会有怎么样的剧透。但是你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在第一个故事当中，你会发现第二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公会有出现在，就是会从第一个故事的超市里面就有这样走出来啊，然后可能就是几秒钟，但是我觉得还是为第二个故事做了那么一点点铺垫。
哇，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那个红白蓝三部曲，
蓝白红，
对，蓝白红三部曲的一个迷你版。对，看的也就是，
对，
那是通过三部
电影，就是这个想法
串起了一个世界嘛，然后你通过这个一个分成不同 chapter 的一个电影的话，你也可以有相同的感受。我觉得导演在这方面的思维是特别的强的。
嗯，对。然后蓝白红我们可以未来单独做一期节目来讲了。第一集就开始挖坑，我靠，这是什么节目啊？听众朋友们别听了。
对，而且我们不仅挖坑，我们还懂得为下面的内容铺垫。好，现在我就来给大家讲一讲王家卫是谁，好吧？
嗯，好。
王家卫我觉得是一个在，就是在中国导演里的话，国际声誉是最响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是以他著名的就是态度也好，然后他的视听语言也好，他是就是独树一帜，就是他可以，他虽然是一个中国导演嘛，但是他身上却没有就是一些中国导演的特质，但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国际化的一个人。但是呢，他的经历的话也是特别的牛逼。他小时候出生在上海，然后呢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小上海人，但是童年时期呢他搬到了香港，然后呢和在香港的那个上海的居民区生活。在就是这一段经历的话，对他对上海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很浓的情愫，同时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也特别大，就是我看过他的一些采访，为数不多的采访，因为王家卫王导本人比较低调，但是呢在为数不多的采访里我曾经听到过，就是他的妈妈每天在他放学之后，因为当时他在香港上学嘛，他只要上午上课，下午之后就没有事了，他妈妈就去带他看各种电影，什么类型的风格都看，什么鬼片啊，什么西部片啊，那种 Spaghetti 的那种意大利的那种西部电影，然后还有就是邵氏的一些武侠片他都看，可能这是对他童年就是也产生了一种影响，对他让他对电影有了最初的认知。到了后来他考进了一个室内建筑系应该是，然后呢他这方面的话就对他对这个空间的一个理解也非常的，对吧，有帮助。然后后来他考进了那个无线电视的那个培训班，然后一开始只是为给别人写剧本，我觉得他这个方面的经历可能跟科波拉有点像。然后呢后来有了一个契机之后，他通过一个剧本得到了一个制片人的赏识，之后就给了他机会去拍一些作品。然后他的处女作叫《旺角卡门》嘛， 然后虽然那部电影没有特别的展现出他日后的那些风格，但是呢，
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节目来讲。
对对，单独可以做一期节目，因为那个电影也特别有意思。他除了张、就是张学友的表情包以外的话，他还有特别可以挖的地方。
嗯，对，王导的妈妈对他小时候的影响真的蛮大的，因为还有采访说说王导他妈妈也在王导拍电影的时候对音乐的选择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刚好今天录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母亲节嘛，所以就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就可以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对吗，就是因为王导的妈妈让我们来一起对吧，
庆祝母亲节快乐，
抱一抱自己的妈妈。
OK，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重庆森林》的这个电影。我当时看的时候啊，我觉得因为他电影一开场，他不就用了他的那个叫抽针吗？是抽针吗？就是他 一卡一卡的那个
对那个
相机的一个用法，他来拍了他的开场的第一场戏，就是他们在那个一个香港的一个市场里吧还是什么，就是在警察抓小偷嘛，然后就各种冲各种跑。石头，你觉得你跟我们讲讲呗，你怎么看这场戏？
这场就是他的 opening 的这场戏的话，我觉得他很牛逼的，就是把人物的那个感觉就给塑造起来。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一个摄影这方面的话，其实主要服务于就是让你能不能够迅速的分辨清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这个人物他自己是属于一个什么样风格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人物。这个是你可以通过镜头也好，你通过色调也好。然后在这场开场戏的话，就是林青霞扮演的那个女杀手嘛，她就是，我没说错吧，是林青霞那场吗？
应该是，
就是他，对对对，
就是他，
就是他，匆忙的穿过了一个市场，然后呢，周围还有许多群众在看他，但是呢，导演在这方面就选择就是没有去非常流利的，比如说是用那种60或者说是120的这种很高清的这种帧率，他反而选择了一个抽帧的处理，一个 low shutter speed， 一个慢门的处理，使人显得很恍惚嘛。然后呢，我们如果通过看后面的话，我也不做剧透，通过看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一段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内心其实是遭遇了一些纠结，遭遇了一些不安。然后呢，通过这个视觉化的这种方式去描述一下这个人内心的这种情感，我觉得就是处理得非常到位。他把一个人通过慢门，因为你就他的动作就变成了那种很虚化的，就是你看不清楚他，你可能看不清他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动，然后他可能身后还有那种怎么形容，就是如果你过度解读的话，你可能觉得哇，在此时此刻我已经慌到我的灵魂都已经飘出来了，就是特别有趣。然后呢，他同时这个慢门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更加的去突出现在此时此刻所拍摄的这个对象，你可能就不会去太专注的去看这个背景，因为这个对象实在是太耀眼了，他都已经开始分身了，都已经开始晃起来了。为什么还会去？对，你的眼球的话肯定会紧紧的锁定在这个人身上。我记得在这部电影就《重庆森林》还有另外一场戏的话，就是也是一个奔跑的场景吧，他有一个横摇的 pan shot， 一个横摇镜头，然后呢只跟随着主角他在那边奔跑，然后其他的周围的人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们在一个比如说在一幅画也好，在一个镜头也好，我们所关注的点一定就是那个最与众不同的点，那个最突出的点。
嗯，其实你这样一说啊，我觉得好像这种它的这个特殊的用法和大光圈有异曲同工之处吧、就是、
对对对，
因为当时他不是说他们第一次发现这样的拍法是他们在南美拍那个戏的时候，拍什么戏？南美的那个戏的时候，然后
南美是春光乍泄嘛，
没错，南美的戏的时候他们胶片用完了嘛，然后就、就然后那个南美那边又偏找不到哪里去买那个电影胶片，然后最后就去相机的胶片店，然后买了那种相机的胶片来，然后就 就反正拍出了这个效果，然后后来就我觉得也是你可以在真的在王导的好多作品里面，包括后来的一代宗师，你都可以看到他把这个当他的一个风格吧，一直沿用到，而且真的很好啊，哇靠，超级好看呀，我觉得，对吧？
对，特别神奇。然后在后面的就是很多作品的话有很多致敬王导的效果，然后他可能就是王导这一个人的话把慢慢这个用法这个功能把它推成了一个电影方面的一种制作的手段。
我们看这个，我们就是当初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想，因为也想自己再更好的来看这个电影，所以我们是个人有一个分工，然后因为当时大卫林奇他在上电影学院的时候他们有一节课叫做 Film Analysis 电影影评吧，对吧？ Film Analysis 影评课、
对，
他们上影评课的时候他们那个老师叫个啥啥啥，反正一个英文名我也记不得AFI
太狂了AFI
对，反正就是他们的一个老师，然后就带他们出去，上那节课的时候就带他们出去看电影，然后就每一个学生就分配一个任务，就是说哎，你专门去负责看画面，你专门负责看灯光，你专门负责看声音，然后就分配完任务之后他们就去看电影了，然后看的时候就回来之后就交流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也有做这样一定的分工。
对，
然后当时我们让没头脑去看重庆森林的时候或者是重看重庆森林的时候，让他就是关注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电影的听觉方面，没头脑你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观影过程中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呗。
我觉得其实这部电影在听觉上面其实大有来头。首先呢，我觉得这是一部可以闭着眼睛去看的电影，因为它在声音方面叙事都做得很到位，就是你即使没有这个画面，你通过它的声音的空间感也能感受到这个，也能在脑内呈现一种画面。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个听就比这个视更加的重要，或者是它做得更好，我觉得两者在这部电影里面相辅相成，就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但是这个应该是专业的好电影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但是王家卫的这部电影里边它的特点是它的音乐和 voiceover。 画外音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所有人想到王家卫电影都会想到这一点。我想说的是音乐在这部电影里面起到的作用，因为大部分很多情节里边都是用音乐来调动这个推动这个故事来发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音乐也有很明显的就是 non-diegetic 和 diegetic 的区别。但这个整个电影里面大部分其实是 diegetic 音乐，当时他们在这个就是女杀手她第一次出现在酒吧里边的时候，那酒吧里放的一首歌叫 Things in Life， 她后来在第二次再去找这个毒贩头子的时候，这首歌也是出现在一个背景，还有在第三次当他去杀死这个毒贩头子的时候，这首歌再次出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这是我们平时看电影的时候很容易忽视的一点，就是他在故事当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他 diegetic sound 就是 diegetic 就是画面里面的，
对的，
画面发生什么就什么产生的声音就是 diegetic， 叫什么画中音吗？还是
我觉得是就是发生在这个故事这个世界里边的，不是在外面就是用来调动情绪的那种。
对，然后 non-diegetic 就是比如说配乐呀、什么就是
配乐音效这些，对，
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听不到。
对，但这个 non-diegetic 我就想到这个第一段故事里边其实有刚刚提到这个抽针嘛，开头的这一段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开头的这个音乐，第一次听说有点耳熟， 还有不知道它是什么音乐，但后来我对比下来，我觉得它应该是改编自维瓦尔第的一个小提琴曲，它叫《四季》当中下的第三个乐章。这个曲子原本呢，它是
这个曲子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对
对。然后这边要播一下，这边要播一下。
没有，我们播估计会有版权问题，所以就听众自行脑补，或者就自行就听我的那个噔噔噔噔
一下。对，这首音乐曲原本是有一。原本它是夏日的那种暴风雨降临的感觉，但是拿这个原本的原曲跟王家卫电影里的配乐对比呢，会发现《重庆森林》里边这首曲子被改慢了很多，然后减弱了那种倾盆大雨给人带来那种淹没感，但是还是保留了那种紧张感。我觉得改编过后呢，它的音乐反而跟画面更加搭了，因为几个音符来回正好可以对应一帧。一帧画面，然后两者就可以更好的融合，加上重庆森林这个气息，重庆大厦的这个气质。
前几年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年可能要去3次左右香港。然后呢，我最喜欢的香港的地方呢，也不是就是看他那些高楼大厦。是啊，我喜欢就是走街串巷，
海洋公园，
到那些没有人的地方，到那些小巷子里，到那些茶餐厅，可能去吃什么猪扒捞饭啊，去喝冻奶茶呀、啊、这种，然后去感受他当地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他有一种香港，他有他那种独特的那种色系色调在，就又回到了这种就是眼睛给我带来的感受，对。很密集嘛，人口，然后呢大家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可能所有人与人之间可能这辈子就是一次交集，但是每一天都是在各种的交集各种的相遇之间发生的。
他上海长大，然后后来去香港，都是两个大城市，所以真的蛮有意思的。我记得我在看这个重庆森林的时候，他们这个两个故事之间的交集有一个片段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第一个故事里面，你可以在天桥上面看到梁朝伟，然后你可以在玩具店的一个镜头里面，你看到王菲抱着她的那个加菲猫，从那个店里面走出来，所以就看到后面那个梁朝伟的那些玩具啊，然后就换掉了什么，所以。说到重庆森林这个电影吧，就还是要说一下他的台词，因为他的很多台词都写得特别经典、然后就被各种 quote， 然后各种 quote 吧，就我也不知道有第二种说法是啥，反正就是各种 quote，
就是很潮流，很多对那种可能真文青也好，假文青也好，大家都喜欢用重庆森林，然后呢，大家拍照也好，也喜欢调成那种花花绿绿的颜色。我觉得就是这部电影给代人，以至于到现在这一代的，就是。年轻人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就是
不管他真文青假文青吧，我觉得真的好看呀，这个东西
就是好看，
就
是喜欢，
就是好看呀，对、所以然后台词写的也真的很好，我觉得可能和、因为现在我们来反观这个电影，也不觉得它过时呀或者怎么，我觉得可能还是从一个现代人的一个角度来其实。抒发了很多，就是直到今天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还是会有的一种心情，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们最喜欢他的哪一个台词呀？
因为我先说吧，我就是刚才所讲的那种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他里面的有一段叫每天你都会跟很多人擦肩而过，有些人可能会变成朋友，有些变成知己，所以我从不放过可以跟大家摩擦的机会。就是这句话是可能没有其他的美，但是在我自己的内心里我想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含义的话就是特别有意思。也就 对，促进了我去跟人摩擦，去认识别人。可能就是虽然你可能只能见到他一面，但是呢，你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你去不断的了解他，你去不断的跟他，对吧？聊，然后到最后可能会发展成一段关系。
嗯
嗯，
没头脑，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一个词？
我比较喜欢，就是我想不到一个具体的台词，但是他对这个肥皂说啊，你怎么变瘦了？你怎么变胖了？对毛巾说你怎么变，你怎么还会哭啊？说房间为什么会哭？就让我想到一种，就是一种天真的想象力在被运用在这种，就我觉得其实也跟这个关系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他跟这个巡警，他跟阿飞之间关系是那种比较纯粹的、比较天真的那种爱情，
嗯，
觉得就对他，我觉得就是给我一种，哇，就好纯的那种感觉。
确实就是抱着这种幻想，然后呢，我觉得爱这种东西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你内心戏很多了，但是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其实能知道你自己内心到底在想什么，然后他就通过了一个这个主观的角度来告诉你，就是可能我在爱你的时候我是一个这样的状态，但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可能我跟你之间发生的就是我帮你把高跟鞋给穿上了，你甚至可能都不知道我在买罐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一个东西，但是呢，其实把它如果真正的给表现出来的话，也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为了他你可以做出很多付出，但是呢，你不并不需要让他知道。
嗯，
也这个也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导致了最后很多的擦肩而过吧，就是你可能就是自己都已经想了好多好多，但是呢你从来不去说出来，然后呢，对吧？可能就因此也就错过。
对啊，我觉得我们一生当中真的错过很多啊，因为好多时候真的感觉就好多时候你不失去你就不会珍惜嘛，我觉得就真的。就我觉得我们人就这样子吧。我们这个节目本来是不知道为什么会 get so deep， 我们本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娱乐性的节目。
那你都对吧？我跟你聊到聊。
路人看电影。
嗯，对啊，说明这个王导的这个《重庆森林》真的和我们引起很多就是心理上面的共鸣吧，我觉得。
对，
真的，所以才会喜欢。然后在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的这种voiceover 话外音，就是他通过一个角色来说他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他通过就是电影的一个叙事手法里面，他通过暴露这个人的内心在想什么，然后让观众就是特别直接的去聆听这个角色，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手法在整个讲故事的过程当中，真的会让观众对电影里面的这个角色产生一种非常深的同情感吧，我觉得。因为你毕竟已经就直接看到了这个人最脆弱的一个一面，就他自己在想的东西。我个人在看《重庆森林》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场戏是，飞飞机的那场戏，就是他放着那首歌，那首歌叫啥？叫
这首歌其实也出现了两次，这首歌叫《What a Different a Day Makes》。他在后来，他去还这个 CD 的时候也放了这首歌。
对，我觉得就是那段飞飞机那段，我觉得就是配的。就特别特别漂亮吧，它也不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个长镜头吧，它也没有就是怎么过多的剪，就是剪了可能切了两三个镜头，但是整体还是非常流畅的一场戏，我特别喜欢那场戏，我觉得真的就是都不是说就是真的感觉很美的一个感觉吧，看这个电影，然后哎，你说后来还 CD 的时候他在哪里还 CD 啊？
就是去他的那个店里找他，然后他问他给他还 CD， 他问他要那封信。
哦，对对对，
他说了这首歌不适合你听，然后把这个 CD 还给他，《California Dreaming》的 CD 还给他。
哦，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几个音乐也代表了就是不同的人。好，我们最后之前准备还要讲的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的你的最直接的感受，你觉得这个电影会怎么影响你的生活？
给我最直接的感受的话，我就是觉得原来爱可以这么的细腻，爱可以这么的多样性。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东西，但是它其实就是他以他的叙事方式告诉我，就是可能他也是想通过这种叙事方式来告诉人，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错综复杂的。他不仅仅就比如说你今天在这个场景，然后那个人同时也在，他可能你在表象你看到的是这个处理，就是同一个就是不同的人能在同一个空间里出现，但其实的话我觉得看深一点的话，就是在情愫方面的话，就是并不是说爱就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可能他是在不同的人与人之间也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可能就是我此时心里有你，但是呢我心里同时也有他的这种感觉。
你现在心里有我吗？你心里是
有
我，有那你是我更多还是那个陈皮更多？
胶皮最多。说到这个，说到胶皮，我们下期来聊一聊古惑仔好吧，一个香港的跨时代的经典。
又挖坑了，我靠，这个节目，
对对对，
这个节目就是第一期就挖了
先把坑好好挖了，然后慢慢填。
哎，对，那这也挺好。那
没
听
到哪一期，对，就做不下去了。
没有，我们要坚持做。
我问什么问题来着？
贵在坚持。问题是你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千人千面吧。我最直观的感受，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人的爱情，一千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每个人，我觉得也不能用我的标准去衡量故事里边或者是任何人的爱情观、价值观、人生观。觉得他就像这个石头刚刚提到的这个多样的这个爱情啊，不同的可以是那么细腻，也可以那么的直接率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嗯，我当时看这个他结尾的时候，不是梁朝伟他接手了那家快餐店，我们的王菲，他飞到加州，然后又后来回到香港，然后回到那家快餐店，然后两个人又重逢的那段戏，我觉得最后《重庆森林》这个电影在这个上面结束这两个故事，给我的感受反而是就是很多就是我们可能后悔过错过的一些事情，你不知道的是可能在未来你会再次有机会，所以我觉得可能王导也在不知道是不是王导了，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解读，就是可能未来你会不断的有让你更新你自己一些错误的一些机会，或者说就是让你来弥补你自己的一些后悔的事情的一些机会，那未来在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就像电影里面一样，他们让他重新，梁朝伟让王菲给他重新写一张登机牌，觉得也，然后《梦中人》这个歌曲又重新又放，就真的很
对，
让人觉得很圆满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吧。
我觉得对，也有可能就是到最后你觉得其实有时候遗憾也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不仅仅在这部电影里有这种设计，他同时在他别的电影，比如像是《东邪西毒》，他描述了张国荣和张曼玉的这个情感，到最后张曼玉死了，张国荣也没有见上他一面。然后呢，在《花样年华》里，那就更不用说了，你能不能最后对吧？如果当时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嗯，
我觉得王导在这方面的话，可能会有，也许我的揣测，可能他自己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才能把这种感觉、这种遗憾描绘的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美好，以至于我们到最后可能觉得。就是应该这样，它才是美的。
你们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遗憾，我觉得其实现在我想到这个点，我就想到这其实也是，很多电影给我的感受吧。其实不存在于圆满的 结局，不存在于真正完美的结局。我觉得其实都或多或少都是会有遗憾的，
对对，
因为有了遗憾才会让他感觉美好。就像啊、我们之前课上经常讲什么 unheard melody is always sweeter， 就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有了不完美才让完美在我们的想象中变得如此美好。
我就觉得就是可能这种形式跟那种悲剧形式有点像，然后呢只有悲剧形式这种最伟大的艺术形式才能调动出你这么多的情感。因为你如果单单的是一个剧美好的那种结局的话，它会少一样东西，你可能只会感受到它日神的那一面，就是它的那种给你最直接的那种感觉也好，就是一种稍理性的那种感觉也好，它在最深处的这种就是激发出你野性的那种，就是你可能描述不出来，但是你就是觉得这此时此刻他妈的我就是很难受的那种酒神的东西，你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充分的调动出来。我觉得只有这两者二者的结合，或者就是怎么说
平衡点吧，找到一个好的、
然后呢，我觉得少的那一种酒神的冲动的话也会少了很多，就是那种一种很本质上的一种最基础的一种情感上的这种东西。
嗯，
就说什么爱情的什么三大守恒，什么有激情，我觉得这种就是
激情、亲密、承诺，对，这三者也是其实少了一个的话，它就不能叫做爱情，它只能叫做理论式的爱情。然后理论式爱情就不是爱情，就像是所有哲学都在讨论真理，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在向真理接近，所以他们只能叫做是一个 theory， 一个理论，他们并没有其中哪一个就是能真正的代表是真理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感觉。也不深吧，
还好，我反正
可以懂吧，
我听得有点懵，我觉得我比较
天哪，
吸收一下，给主持人吸收一下。
收一会儿，收一会儿，反正你回头剪的时候听个250遍吧。
对，然后观众朋友，你听不懂的话也就多听几遍了，反正给我们的这个播放量多
增加一下，对，
增加我们的播放量。
反正别踩我们，别推定我们就行。
哎，这是个人的看法，
个人想法，
表现一下这个。
不喜欢，对对，不喜欢快进就行。
对你不喜欢到评论区来和我们一起讨论。
对对，而且对对，如果你觉得
求生欲，
哎，要是我说的还是有问题，你也来，对，使劲嘛，我们需要在挫折中成长。
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觉得，就是大家有这种不同的理解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碰撞的那个出来的那个东西才是我觉得比想法自己本身更重要的一个东西。节目的最后，我们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第一期的流浪电影学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讨论、交流、吐槽，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别的电影。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见，拜拜。